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轮回转世对于中国古人嚟讲，属于基本嘅常识。不过，由于中共对无神论嘅强加宣扬，使现代嘅中国人对于生命轮回大都持怀疑嘅态度。然而近年嚟，国内亦有媒体报道咗多起轮回转世嘅案例，系震惊咗科学界，并引起人民思索同探讨。2014年，上海教育电视台嘅特别传真栏目报道，湖南发现100多人轮回转世嘅案例。指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平阳乡有不少再生人，就是指轮回转世后拥有前世记忆的人。他们去世投胎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竟然能够清清楚楚地记得前世发生的事。报道称，几位权威的专家教授实地考察后，排除了人为炒作同集体实方的可能性，认为是很有研究价值，并建议设立再生人通道观察站。通道县平阳乡文化站站长杨成玉介绍，整个平阳乡有7000多人，现在知道的再生人就有110多人，这个比例是很高的。下面我们讲几个典型的实例。一名叫石爽人的同族妇女，她天生能讲汉语，懂汉字。她说，前世我是汉族人，这些都是她前世的记忆。石爽人不仅记得自己前世的名字叫宜家安，还记得自己是哪里的人，住在哪里。他记得小个的时候还不会走路的时候，有一日他好像突然清醒了一样，记起了前世的事。石爽人说，10岁的时候他回到前世的家，并经过前世儿子的老奶奶反复地询问之后，大家不得不承认他就是前世的姚家安。前世的两个孩子现在亦同他来往甚密。另一个实例是发生在2008年11月，通道县平乡马田村五祖的吴春丽出嫁了。比春丽还少8个月的本村青年吴于恒，竟然以父亲的身份前来参加婚礼，并送了不少的嫁妆和礼物。原来吴于恒的前世就是吴春丽的父亲吴金锥。27年前，吴金锥因一场突发大病不治身亡，留下8个月大的春丽跟奶奶生活。吴金锥不久即到本村吴家投胎转世，成为吴家的小儿子吴于恒。吴于恒4岁时就跟父亲到春丽家去，睇见春丽手中攞住木算盘，小于恒就话算盘系佢用过嘅。嗰时喺生产队，佢当过技工员，系队里俾佢用嘅。睇到门后嘅扁担，亦话系佢从前八祖嘅一个朋友吴某借俾佢嘅。当年他结婚还曾经向他借过20元钱，一直未还给他。此后小于恒经常以大人的口气说，借人家的钱不还真是对不起人。这些的话，父亲随后亲自到八祖吴某处问这件事，想不到真有其事。又问吴金锥常健在的妻子，他说确实是借过。春丽奶奶得知这件事后就说，既然是金锥结婚时借的钱未还，你当由我们去还。于是替金锥还回20元钱给人。 从此小于行就唔再提起欠人家钱未还呢件事。此外，仲有一个实例系有关从前系爷爷，现今成为孙子嘅实例。祖先三代同堂嘅杨文芳系一家中嘅爷爷，然而世事难料，佢膝下嘅儿孙冰清聪明，一开口讲嘢就系、是、我前世就系爷爷嘅老娘等等惊人嘅说话。一下子让本系爷爷嘅佢倒成咗不折不扣嘅孙子。小孙子日波两岁时，呢、这个小家伙因调皮，爷爷动手打咗佢一下。小日波当即大叫，就话：你呢一个儿子竟敢打你老娘，唔怕雷劈吗？爷爷当即凶着小日波就问：你点样就成为咗爷爷个老娘呢？小日波明确话俾爷爷知，佢话原来嘅名字叫吴龙芝，系从本村嘅吴炳家嫁过嚟。呢、这、一个铁板钉嘅事实，听得爷爷目瞪口呆。此后呢、这个小家伙又陆陆续续跟家人回忆咗过去嘅好多往事。件件事说得有凭有据，令人惊奇不已。从此爷爷在家是处处不敢得罪自己的孙子，他认为这个没什么不好，因为毕竟人生轮回转世，说不好有朝一日他亦可能成为自己儿孙的儿子呢。下面这个实例更加引人入胜，就是白珠转世为人。在平阳乡普头寨有个吴姓男孩，这个小男孩有一岁几，家人带他到村里去玩，每次只要碰见屠夫容某，这个小男孩就要拼命地哭叫，一直地挣扎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家里人亦不知道原因。这个小孩长到2至3岁的时候，每当见到有人在地里采蔬菜，他都要告诫他们，这种菜太苦了，那种菜又太辣了，摘多了会吃不完等等这些话，弄得大人们好好笑，就说他细路又懂些什么呢？长大了的小男孩在村里更加害怕见到屠夫容某，每每见到容某，他老远就会拼命往家里跑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久而久之，村里面的人都感到这里肯定有些蹊跷，就试问这个小男孩是什么的原因。小男孩就讲出了一个惊人的大秘密，原来他前世就是他外公家里养的一头大白猪。他说那天屠夫容某带着一个人来买猪，白猪见不妙，拼命地往外跑，一直跑到他家背后的山地上，但仲是被容某等人追上找住，抬去他们屋企就杀了。这个爆炸新闻一传十，十传八，小男孩是白猪转世的事就这样传开了。从此人们见到小男孩，干脆不叫他名，而是直叫他做小白猪。而屠夫容某亦发誓今生今世不再杀生。其实六道轮回真是存在的，就这个实例来讲，大家又信不信呢？下面的实例是有关前世是一对好姐妹，来生是一对双胞胎。一位母亲杨艳花说，她的两个女3岁时突然说她们前世是两姐妹。22年前平阳乡都女同济有一对不离不弃的姐妹。一次，其中一人因受到父母的斥责，萌生弃世的念头。结果姐妹俩凑钱买了农药，饮下伤心自尽。 而后两人一同投胎转世，成为新济村吴谷聪同杨艳花夫妇膝下嘅一对双胞胎姊妹。第一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轮回转世嘅实例。翻嚟第二节嘅节目，呢一对双胞胎姊妹名叫吴思彩同吴思航。姐姐吴思彩前世名叫石培率，妹妹吴思航前世名叫姚培罗。杨艳花话就喺佢分娩双姐妹嘅前几日。听人讲，都里有一对年轻姊妹饮农药死咗嘅事情。此后，佢喺分娩前嘅阵痛中，隐隐约约咁睇到有一对年轻女子跟着佢进入咗家。分娩后果然系一对双胞胎姊妹。后嚟两姊妹慢慢长大，就经常断断续续咁讲起佢哋当年点样饮农药，点样倒喺柴油地里面，又点样被人埋葬嘅事。尤其系当佢哋喺东里嘅爹娘听说呢件事，就嚟睇佢哋。呢两姐妹更系如同见到久别重逢嘅亲人。佢哋一一跑入父母嘅怀抱，久久唔愿离开。后嚟两姐妹又讲咗好多过去嘅往事，件件事情就好似发生喺寻日一样，令人不得不信。而家呢两姊妹嘅前世父母都已默认佢哋就系自己女儿嘅转世，对佢哋都十分嘅痛爱。而姊妹俩亦十分留恋自己以前嘅家，时不时就要到东里家去睇睇，去陪年事已高嘅父母享受天伦之乐。此外，喺海南省东丰市锦城镇居住着一位叫唐江山嘅转世奇人。唐江山心碎时，即1979年嘅某一日，突然对父母话：我唔系你哋嘅孩子，我前世叫陈明道，父母叫做三爹。我嘅家喺儋州，即儋县，靠近海边。佢仲话自己系喺文革期间武斗，被人用刀同枪打死嘅。更奇怪嘅系，佢竟然能讲一口流利嘅儋州方言。唐江山曾对六媒记者表示，讲起自己嘅经历，佢记得5岁嗰年，新英镇有一位阿姨到佢村做生意，卖小商品。唐江山听讲佢识得儋州话。就用儋州话对佢话，自己系新英人，家住黄玉村，又求跟随佢去黄玉村。呢一位阿姨感到好奇怪，唔肯带佢去。6岁嗰年，唐江山向而家嘅父亲提出要去儋县新英镇黄玉村揾前世嘅父亲三爹。但父亲唔肯，于是佢就唔肯食嘢，亦唔讲话。几日之后，父亲唯有照佢嘅话做，带佢去到黄玉村。途中，唐江山为父亲带路。唐江山一入前世家门，就见到三爹。 佢走到三爹面前，用儋州话叫佢，并讲：我系你嘅儿子陈明道。我一年被人打死，后来托生到东方锦城不磨村，而家嚟揾你。三爹惊得目瞪口呆，一时反应唔过嚟。唐江山就跑入房门，将佢死后立嘅神牌抱出嚟，就话：而家我系活人，唔使放呢啲嘢，并且话俾三爹知道佢以前系瞓边个房、边张床，并一一数出佢以前常用嘅物品。三爹见唐江山讲得一丝都不差，确认佢系陈明道后，一下就抱起佢就喊个不停。唐江山亦抱着佢喊，一起嚟嘅唐顺进父亲也喊起嚟。呢一件事惊动咗周边嘅邻居，佢哋都赶嚟睇系乜嘢一回事。就喺嗰一日，唐江山仲见到陈君座弟弟，仲有以前嘅好友，每一个人佢都认得，并且上前叫佢哋嘅名，讲以前与佢哋一起做过乜嘢嘅事，讲得一啲都唔差。佢哋不得不承认唐江山就系陈明道，佢仲能认出前世嘅女友谢树香。山西老人三次转世前系状元，今世系村姑。牛文启老人系山西省石楼县匪沟乡匪沟村人，佢生于1916年黄历二月初。佢系一位朴实嘅农村妇女，但佢喺山西石楼县匪沟乡好有名，因为佢颇有奇异之处。牛文启老人能清晰咁记得自己前两世轮回转世嘅情况，并能分毫不差咁叙述出嚟。据佢回忆，佢第一世系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人，系男性，名叫周贵才，系贩卖驴同马嘅大商人，喺37岁嗰年去世。第二世投胎于河南省古洛阳姓叶嘅官宦人家，名叫叶文国。喺顺治16年，佢屡扮男装，中过文状元。喺29岁嗰年，花官到青海省西陵市，后嚟得伤寒而死。佢今生投胎喺山西省石楼县黄石峡村，系佢记得嘅第三世。呢一世家穷，冇读过书，后嚟嫁到离娘家五里路嘅匪沟村。佢心灵口口系剪纸嘅高手，靠此而生活。牛文启老人今生冇翻过学，四书五经却可以熟背如流，仲会写繁体字。老人话呢个系佢前世读书嘅底子，又话前世读书系好好，曾中状元。时间是清朝年间与犯毛病同时中的状元。犯毛病是没有状元，自己是文状元。有一次老人背诵了一首非常长的偈子，类似诗歌，虽然不一定押韵，但言辞古雅，好有哲理。真是不是一个没有受教育的老太太能够即兴编出来的。根据当地村民讲，牛文启8岁就开始讲前生的事。后来他同家人曾按他前世记忆的住址去找过他的前世。在西安和河南的老家全部都能够找到。老人至今仲能讲西安同河南省嘅方言，而佢家门口而家仲使用佢自己做嘅小齐灶，样式系河南式嘅， 呢一个村里只有呢一个系非常之独特。据牛文启老人话，只能活到25岁，因法院要为飞沟村修观世音寺庙，冇资金，一直活到88岁，先至将观世音庙收起嚟。佢话修寺院嘅目的系让观世音菩萨嘅形象留喺人间，让大家知道真系有轮回嘅事，有菩萨唔好做坏事。之后佢就话唔再嚟人间啦。大家听到呢啲嘅实例，有啲乜嘢嘅想法呢？你哋又信唔信有转世轮回嘅事呢？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